听歌曲，聊故事，这里是无花果听歌，我是郑钧。今天与你分享文章的题目是我满脸羞惭，你却以尊荣待我，作者陈木。去新加坡参加艺术治疗师研讨会是好几年前的事了，当时我作为初涉此领域的年轻人，一想到能同各国专家老师们会面，心情之激动无以言表。为了不浪费晚上的时间，去新加坡之前，我和艺术家小乔姐妹请如斯帮忙查询有无晚间写作坊之类的课程。如斯是我们几年前见过一面的姐妹，和丈夫在新加坡医学院教书，得知我们来新加坡学习，她就邀请我们和他们同住。等到了如斯家，她说已为我们报了为期6晚的剧本写作坊，初听叫人兴奋，但等她说学费折合人民币7000元的时候，我心跳加速，连呼吸都急促起来。我所有沸沸扬扬的热情在听到这笔学费的时候就一落千丈，冻结成冰。这次来我和小乔只换了新币，除了现金身上没有任何银行卡。我们对这次旅行做了准确的预算，带来的钱里根本没有这笔高昂的学费。我们请如斯帮忙咨询的邮件里还特意写了一句话，希望查询费用较低的课程，也许在医学教授的眼里这个学费不高吧。晚上我站在窗边烦闷地看那些站在黑暗里的高大树木，这些叫不上名字的树在路灯下拖着长长的影子，一个个像拉长了脸的忧郁妇女，皱着眉头处在夜色里苦思。树木在苦思，我在忧虑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小乔建议我们不如跟如斯讲明实情，先欠着这笔学费，等回国之后再还给他这笔钱。我坚决反对，这不符合我不愿借贷的原则，何况吃别人的住别人的再向人家借钱，叫我颜面何存。与其欠钱，不如调整旅行内容。我把那些需要付费参观的地方划掉，去看剧、去吃特色菜等更是想也别想，然后拿来地图研究我们要去的每个地方，交通方式首选徒步，其次借如斯家的单车，最后是乘坐公交车。调整了计划，我依然苦着脸，眼神里布满了烦恼和无奈，长一声短一声的叹气。小乔说省钱他也愿意，不过更期待天赋奇妙的作为。我不以为然，虽然经历过主的许多奇妙看顾，不过在经济方面比起期待主的参与，我更倾向于自己努力省钱。每天出门前，我们在如斯家做好三明治带在身上作为午饭，背4瓶水在包里，以健步走的速度去交流会场。每次到了会场摘下背包，汗水早已湿到了我们的前心后背，头发一绺一绺地贴在脸上，同那些香衣飘飘的与会者坐在一起，我为自己浑身汗味感到难堪。有一天上午研讨会结束后，几个前辈约我们去楼下西餐厅午餐，他们说餐厅是残疾青年基督徒经营的，食材是有机的，而且味道相当好，一听有机二字我就怕了，价格一定不菲，但他们说去支持餐厅的生意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拿起菜单，我从头翻到尾，细细地看价目表，在心里把价格换算成人民币后，我简直如坐针毡，当时真想编一个借口就说肠胃不适要杯白开水算了，可我又碍于面子只好选了素菜汤。就一碗汤在节食吗？你已经够瘦了呀，有人质疑。不是节食，我就是……我还没说完，小乔揶揄我说 他是饿昏了头，不知该选什么菜好。饭后打车回家，我时不时的瞟一眼计价器，看着上升的数字，心也跟着跳动。下了车，走进如此家的庭院，我一声不吭，满脑子都在计算究竟今天多花了多少钱，明天还要怎样结账回来。小乔说，还在想你的钱吗？这么美好的夜不看一眼吗？我才抬起头，不由得长长的舒了口气。不知是什么花在深夜里开放着，散发出浓郁的香味，被雨水洗过的树叶和花叶在路灯的照射下那么的晶莹透亮。唉，只有我心像蒙了层灰，干巴巴的等待着一场大雨。晚上我们一起祷告完毕，小乔问，怎么不把你的忧虑交托给神？我愣了一下，他说，就是吃喝的事呀。我不想谈这个问题，打算敷衍过去，淡淡的说，哦，就不用了吧，还过得去。小乔刚洗过澡，头发湿漉漉的，空调风把她身上好闻的浴液味道吹得满房子都是。她盯着我的眼睛，不打算放过我。小乔说，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你说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丢脸。看你这段时间处心积虑的省钱，也不愿为了钱的事跟主祷告，是为了面子吗？真正的好朋友就是这样，比你自己更了解你。小乔与我就是这么一个人。我怔怔地盯着茶几上的一盆绿植，房间寂静的只有空调的嗡嗡声。我知道小乔在看着我，在等我的回音，可我能回复他什么呢？道理我都懂啊，我也知道自己的骄傲其实很愚蠢，可是找不到出路。小乔说，祷告吧，当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，在主面前哭求不会太丢脸。窗外是黑漆漆的夜，屋内的落地灯发着柔和的白光。就在张开口的瞬间，我立刻感受到小乔说的那种微不足道，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卑微感覆盖着我的全身。想一想，我还真没为吃喝的事向神求过，不是因为没遇到过缺乏，是因为我太骄傲，把吃喝当成能力范围以内的事，有我统管就好，不用劳驾神。我也暗暗地想，神或许会为我向他求钱而轻视我。这骄傲像一堵又高又厚的墙垣横在我的眼前，这和耶稣说过的浪子回家的比喻多么相似啊。在那个故事里，小儿子因为骄傲而离家，又因为骄傲被彻底的剥去而落魄的回家。那时他不看自己是儿子，甚至连故宫都算不上，唯一的念想是父亲的慈爱。他在父的怀里卑微求乞，却不知道父的心早已被他牵动。那个祷告带给我从未有过的体验，那一刻我就像一个乞儿，卑微而怯懦，羞涩地吐露钱不够用带来的恐惧和不安，祈求得到他的怜悯和释放。第二天是周五晚上，我们受邀去米瑞安家做客。米瑞安是一个美籍犹太裔基督徒，一年前通过朋友买了小乔的一幅画，但因为找不到支付方式一直没有付钱。得知小乔要来新加坡，米瑞安就请我们去家里做客，顺便把钱给他。我俩都很兴奋，不是因为可以拿回卖画的钱。小乔说，那是一幅极小的水彩画，定价才1000元人民币，而是因为能与犹太裔基督徒会面，而且还能和他们一家人共进犹太人周五的传统晚宴。他们家住在城郊，公交车带我们来到一片山林后就不再往前开了。那天的天气很好，雨后的空气清新宜人，路边灌木里的花开得娇艳，纷纷探出头来， 热带阔叶植物茂密而丰富，傍晚的风扑面而来，带着森林里的潮润气息。我们想试试徒步去他们家，但因为担心迷失在傍晚的山林里，走了半个多小时后还是拦下一辆出租车。这次我没有盯着计价器，也顾不得擦去额上脸上的汗水，摇下车窗，心醉地看着落日余晖下的山林。多么丰富幽静的林子呀，那些树，那些草和草间的花，还有一声声婉转的鸟鸣。出租车驶向一条幽静的林荫道，几幢非常有艺术气息的别墅掩映在丛林里。车停在一幢极为雅致又辉煌的别墅前，我们不禁怀疑是否找对了地方。来应门的是个年轻的菲佣，他面带微笑带我们进屋内。他进门厅，踩在柔软干净的地毯上，我不禁为我们凉鞋上的泥土感到尴尬。我就像一个乡下姑娘那样好奇又拘谨，小乔却一脸放松，满面春风的去和男主人打招呼。接着女主人也来了，他们身着正装，高挑美丽，风度翩翩，一对孩子也像天使般可爱。得知他们夫妻管理家族的跨国企业时，我越发尴尬起来。一小时前为了节省一二十新币，我们还满头大汗地在雨后的山路上小跑，刹那间却进入这如同宫殿般的别墅里，和国际富豪同坐一室。他们温文尔雅地弯下腰拥抱我的时候，带着主里的爱的真诚，我却依然紧张，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晚宴前我去洗手间整理不堪的形象，还有一颗受惊的心。站在大镜子前，我无比懊悔地看着松垮垮的衣装，汗迹斑斑的脸，乱蓬蓬的头发，疲累的黑眼圈，还有小腿上的泥点。到了晚餐时间，女主人点燃摆在餐桌上的两根蜡烛，然后站在烛光前，在火焰的上方朝自己的脸挥动三下，接着双手蒙上双眼，用希伯来语背诵赞美和感恩的祝颂词。在男主人的带领下，我们一起唱了一首感恩诗歌，烛光闪烁在他们的脸上，也跳动在我们的歌声里。面对一桌美食，我突然间嗓子发紧，胸口上下起伏着，我唱不下去了，眼睛发热，泪水涌上来，又被我很快地抹去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口干舌燥，也忍着不买水，再饿也绝不花钱在外面吃，为节省坐车的钱，提心吊胆地在黑暗的街头步行回家。可如今我被无端端地奉为上宾，在这宫殿般的别墅里被服侍着进餐。我们要走的时候，米瑞安递给小乔一个信封，那是化作的费用。小乔接过来又要递回去，他说信封有点厚，是不是装多了？米瑞安说收下吧，一点都不多，这是上帝的祝福。晚上睡前祷告的时候，我读了诗篇十八篇，你必点着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，我借着你冲入敌军，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。当米瑞安点亮蜡烛的时候，我的心也仿佛被点亮了，那光照出我里面的羞惭和软弱。我就在羞惭和软弱里求主帮我越过我无法逾越的墙垣。也是那时我才听见主在耳边说话，细微而轻柔，看哪，我的孩子，你求我，我就以尊荣待你。念完那篇诗，小乔拿出米瑞安给他的信封，他说昨晚不知道你在祷告里求了什么，但是答案在这里。米瑞安付给小乔的画作费用是定价的七倍，足以付清我们写作坊课程的全部费用。 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无花果听歌，我们期待你的留言。